太好了，太好了，好。好，请你们这个一定要配合，好不好？
对。
OK。啊，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大家不配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下去了哈。啊，为了让这个摄影的这个能够持续性啊，所以我们不要停顿啊。那么我想每个人来这边修先教概论哈，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你可能是因为反正这是这个一个这是必修吗？啊？这是学校必修的课程吗？不是嘛 ？OK， 好，好，可能你也许想说，哎呀，这个是营养学分，听过营养学分吗？啊、哦，这个不拿白不拿，好，所以要拿一下这个学分。也可能是因为说要替葛牧师捧场一下，好，这个因素不知道有几个就是了哈。啊，总之我都不意外，我可以告诉你哈，今天。华人教会之所以对宣教工作会处在这么样子的一个贫乏，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学院不看重宣教教育。我们国内就是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几位这个重要的哈一些宣教的一些前辈哈。我们有机会在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教会，今天华人的教会，如果要根本的走上这条拆船的道路，好，那么一定要从神学院开始看重这个宣教教育开始。我读 MDiv 的时候呢，神学院里面3年的课程，希腊文、希伯来文，你想得到的，你们现在修的课程，我们通通都修过了。但是3年的课程当中呢，其中只有一门课叫做宣教概论。而这门课呢，在以前我们神学院里面，曾经是必修课，也曾经是这个选修课。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必修还选修，反正总之我修了。3年的课程当中，只有这么一门课是必修的，有关宣教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人被这个预备好出去做牧师，他去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会比较看重什么？你懂我说意思吗？啊，如果他在学校里面都不看重宣教，他有可能出去看重宣教吗？那除非是有一天他发现，这也是我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就跟台湾教会的一些这个教会很增长的哈牧师在分享，我就发现说，那么他们跟我一样，他们对宣教的观念其实很多还是停留在神学院受到的那一门课的影响。以至于有一次我跟一位这个牧者分享啊，就是提到说教会应当要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不要等到教会多大的时候。那么他的教会已经是有上千人的教会啊，在华人教会来讲，上千人的教会大不大？大了，是不是？那么请问教会上千人呢，可不可以做宣教工作？可以。你认为教会应该是多大才可以做教会做宣教？好了，你们毕业了。教会一开始就要做宣教， Amen。 但是我告诉你，坦白说，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圣何塞的教会去访问这些牧师，真的有机会，你们去问他问的牧师，你认为说教会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宣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的牧师他都会告诉你，应该要到某一个程度，应该到某个程度，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那我碰到这一个牧师告诉我说，他说他教会还不合适现在做，因为教会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 万人的教会。所以成为万人教会就成为教会追求的目标。那我请问你，教会到达万人之后再去宣教，那时候我已经60岁了，你了解什么？好，因此宣教学在神学院里面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呢？宣教学是算实践神学，我们在神学里面读神学的话，你大概会读到有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如果在一般正统神学里面呢，也把它列作是宣教里面的东西。你们有练过教会增长吗？大概没有。好，那么像这个可能有一些，譬如说像医治释放，有没有啊？这个算是你们这里这个医治释放的课程，在很多所谓的福音派神学里面是不列入的啊。那这一类的实践神学，好，个人布道法，我上次来的时候有问过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修过个人布道法的？有没有啊？也没有。那么上次有上过我护教学的举手。好，有几位哈。那所以这些护教学的同学都已经有做过功课啊，就是要3个月传福音，对不对？哎，传至少10个。那么这门课我也同样要对你们这个其他没有做的人哈，要做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宣教它是一个实践神学。那一般来讲，一般的所谓福音派的神学里面呢，通常来讲，也不要说是福音派神学，大部分的神学院哈，其实是不太看重实践神学的。所以你会发现，神学里面要求的神学院老师呢，都是要 PhD, which is partial head damage. 哦，有的人讲的更严重，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哈。那像这种所谓的第一命，就是所谓的教牧学博士或者是 missiology 的这个博士呢，宣教学博士呢，通常在神学里面呢都只是仅仅够格可以来教课。以神学来讲呢，你要必须是至少是神学硕士，好，也就是 THM, 你才可以来教系统神学啦，啊，诸如此类这类神学。形成整个以西方神学为主的教育里面呢，塑造出今天一批一批的牧师。如果没有经过牧会的洗练，很多就是会变成是以神学论辩或者是以神学的这些知识为导向的传道人。你懂我意思吗？因此到后来，特别是这个早期华人教会也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觉得说，哎呀，这个受到这些神学教育的影响呢，老师教我们怎么样子去牧养教会，但是他从来没牧过会，所以就发现说学的一套跟出去的完全不相符，才造成很多的神学院开始慢慢的要求，希望神学院的老师也要有牧会经验。但是一个人练到 PhD 之后呢，再去牧会，那个已经年纪蛮大了啊，然后牧会有经验之后啊，牧得好，要再回去宣回去这个教课呢，也蛮困难的啊。这个常常会形成在我们这个接受神学教导的这个当中的一个挣扎哈。那我讲这些要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在现在的神学里面宣教学 是冷门的课程，也是一个不被神学生所看重的课程。可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神学院应该栽培出来的神学生将来是要出去传道的，请问他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这些神学毕业之后出去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换句话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传讲神的话语，传福音，宣教。我们已经，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宣教名词哈，这些名词的差别在哪？你看哈，耶稣升天之前告诉当时候那一批门徒们，也就是最早期的教会，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哎，跟着我一起念，大使命不会的话，连移民局都不要不承认你是基督徒啊！来，预备，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哎，你们有没有上过这个新约概论啊？也还没有。你们是刚开始上多久了？你们这批学生啊，好好好。Anyway， 总之，我不能又把你们的这个基督生平重新来一遍哈。哎，有没有人有哪一个老师有没有要求你们要背经的？有吗？院长有，别人没有。那你们背了吗？差不多了哈。哎，大使命不会背哈，基督徒都不合格了，更何况做要做神学生，你知道吗？好不好？回去好好悔改一下。真的真的，不要开玩笑啊。我生命有限了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生命有限了哈。那因为开始年纪有一点了哈，那所以你也不要浪费你的光阴哈。在这里的话哈，我希望说这些基本动作哈，大家能够好好操练，好好的每一天，应该至少这个，你如果早上都有灵修就导读的话哈，这么一天一节圣经，你就应该把一节圣经背起来哈。这些重要经文都要背起来的，大使命这么重要，主耶稣托付给门徒们的这一个使命，也成为历世历代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教会最重要不是主日学，教会最重要不是讲台，教会最重要不是这些 program， 教会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应该是为了完成主的大使命。 Amen。 所以换句话说，有如果教会既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么宣教学对于每一个传道人牧师出去牧会来讲，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呢？是不是？这就反映出为什么今天华人的教会很少做宣教的是少数，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关键就是在这里。因为什么样子的传道人会带出什么样子的教会，一个充满了宣教热情的牧师，我跟你讲，他一定带这个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好，所以宣教很重要，宣教学在神学院里面过去是冷门，从今天开始我们奉主的名宣告他成为最热门的。 Amen。你都不相信啊？至少我活着一天，我要把这个理念传递出去。 Amen。 好，那么谈到宣教学哈，你看哈， 我们宣教学啊，我们这门课叫宣教学啊，其实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宣教学概论。为什么呢？因为宣教学包含有宣教的理论，在一个宣教系里面有宣教学概论，还有宣教神学啊，还有这些这个文化人类学啊，还有宣教历史啊，宣教的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建立教会，跨文化的祠堂，宗教比较，它多了。好，宣教系里面可能可以开出20门以上的有关宣教的课程啊，因此我们现在才练了一个宣教学概论。那这只是让我们大家对啊这些东西能够有个概念，所以我这一个堂课里面，我基本上会从宣教的一些的概念、圣经的基础，还有宣教的一些的文化啊，文化比较少会探讨哈，宣教的历史哈，包括这个世界的宣教的简史，还有中国宣教的简史哈，那么以至于到一些实际上面的一些宣教的观念、宣教现代的趋势，还有到这个怎么样建立一个与宣教导向的地方教会啊，那到最后啊，所以这个我大概的整个的宣教的概论哈，会让大家对每一个层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请记得哈，这只是概论，所以我没有办法把，举例来讲，我没有办法把世界宣教历史哈，这个要想得太详细，因为一个小时要讲这么多东西是不可能的哈。好了，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哈，大家都讲宣教，是不是？宣教是什么？宣教是什么？一位西方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这个宣教学者哈，其实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哈，这个我们大概他现在年纪蛮大的哈，早一辈的都知道他哈，叫做 John Stott 斯托德哈。那么他做的这个定义呢，是代表对宣教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定义哈。John Stott 他认为宣教是包括传福音还有社会责任。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讲到说大使命，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要去宣教，是不是？要去传福音，是不是？但是请问，早期的宣教士到中国，他们首先是建立医院，设立大学，麻风病院，孤儿院，请问这是不是宣教？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华人教会在早期因为当时候也是因为西方开始有这个所谓社会福音出来。什么叫社会福音呢？社会福音就是他们强调社会关怀，但是却最后失去了传福音的这个意向。好比说这个所谓的 YMCA 这个青年会啊，基督教青年会，现在的 YMCA 啊，跟世界上面的组织没什么太大差别。你可以到基督教的青年会去住便宜的旅馆，插班花啊，插花班哈哈哈哈，或者是那个什么电脑班哈，这些东西原本很好的，原本的社会福音跟社会关怀传福音的差别在哪里呢？社会关怀为了是所谓的福音预工， 透过这个社会关怀，以至于能够达到传福音的目的，是不是？可是早期的华人教会，以台湾来讲，我初来牧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台湾的教会，除了台湾的长老教会，一般来讲是不会在教会里面开设什么英文班、查经、插花班啊、烹饪班这些东西的。因为呢，很自然的会觉得那些东西是社会福音，不属灵，教会怎么可以做这些东西呢？是不是？那些东西应该是社区服务中心去做的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有机会，如果你是台湾的，有机会你到台湾去的话，不，现在国内也可以去开放观光哈。你去台湾的教会去访问，你会发现大教会也好，中型的一些教会也好，甚至有的小教会，全都给你来一个什么叫做譬如说哈，那么我一个同学在内湖牧会，教会就叫做教会就设立一个叫做内湖全人关怀社区服务中心，啊，或者台北大安区全人关怀中心，诸如这种全人关怀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呢，每个教会通通都去设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的慈济在各个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些方面做到一个地步啊，如果你今天教会说请大家来布道会，参加布道会，我告诉你，没人会到教会去，你根本没有办法传福音的。所以因此台湾现在教会发现一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讲，教会是什么？对他来讲他没感觉，可是慈济是什么他很清楚，因为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在我家里面有人这个华航空难的时候，在我们家里面的人这个生重病的时候呢，我就碰到有慈济的人跑来我家里面，来跟他们陪他走最后的一段路。因为这样子他也跟着他们去练练经，跟着他们去做社会服务，他就成为慈济人了。你台湾教会做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教会里面去，因为教会对我来讲是西方人的，是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是不是啊？造成一个结果，所以台湾很难传福音。这种情形我也可以否定，有一天在中国大陆，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话，这个问题也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台湾的慈济已经到早就已经十几年前就已经到中国大陆去了啊，我这个我会再谈哈。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John Stott 他讲到说，宣教应该包括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哎，我个人 totally agree。可是我们要小心，社会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就像 YMCA 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见解，就是当你去做社会工作的时候呢，你很容易，你的时间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然后你的精力各方面都是这样子，你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到底是要把这些社会工作做好，以至于我就没有时间来传福音呢？还是我要记得，我一定要记得，我能够做多少是为了我能不能够传福音？否则的话，这两者就会失去平衡。OK， 但是观念上面千万不要有所谓的属灵属世的这种分法，二分法。哦，你今天如果是做这个在教会里面，如果不是直接做传福音查经的工作，这个就叫不属灵。以前我们甚至把 把教会教堂 holy 到一个地步啊，就像当初的圣殿一样，教会绝对不可以当作是这些社会人士来教会里面插花的地方开玩笑啊。但是现在整个为了福音的缘故，整个教堂的使用观念也改变了。其实本来就没有神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教堂？没有嘛，是不是？今天这个教堂如果没有这些基督徒在这里聚会，它就是一个 building。 我这次到英国去，英国是英国国教的大本营 Church of England， 你知道吗？非常让人难过的，英国现在的教堂很多一间一间的卖去做银行，做这个餐厅，甚至做酒吧，还有做那个什么舞厅。因为那些 building 都是很多年历史啊，都是古迹啊，所以政府都不准他拆的，所以他拿去只有原封不动。你外面看去就是教堂，但是里面在那边跳 disco 或者在里面叫喝酒。哎呀，你看的实在很难过。想当年这些教会里面充满了人在那边聚集的，可是当人不在那边聚集敬拜神的时候，那就不是教会，那就是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不管你是长得像教堂一样还是不教堂一样，它已经没有神 同在了，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不要再走西方人的道路，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回到 Bible， 回到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原则，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又在追求那些形式化那种这个一些看得见的一些的东西。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建造永恒的哈。好，所以我们看看啊，那么另外一位教会增长也就是宣教学的学者哈，叫做马盖文。那么马盖文呢，他把这个宣教呢定义是这样定义哈，他说宣教是教会差遣宣教士到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里面去做的超越文化布道工作。 OK， 好，你注意看哈，马盖文这个定义他有几个重要的字哈。他说第一个，宣教是教会差遣什么？宣教士。 OK，好，所以这个就牵扯到需要有一个传递福音的这个使者，叫做宣教士。那么他特别强调是到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里面。所以到听过福音的已经有，比如说你今天在圣何塞，圣何塞有哪个地方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请告诉我，有没有？没有了。所以按照马盖文的定义来讲，我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哈，就说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很快哈，好比说你在这个在圣何塞也可能有一个族群，譬如说是中东的某一个族群，他们移民来这边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个就是叫做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 OK， 所以如果今天在圣何塞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群体，我们今天教会差派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去做他们的这个超越文化的布道工作，这个就叫宣教。所以 John Stott 跟马盖文他们两个人这个对宣教的定义呢，基本上的差别是什么呢？斯多德他认为宣教士是被差遣到世界， OK， 所以他才会有所谓社会要又透过这个社会关怀，透过社区服务啊。马盖文强调的是要差遣到 cross culture 异文化里面， 那这两个其实是点出了宣教的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冲突哈，其实它是把这个宣教讲得更广泛的。也就是说宣教一个是什么呢？是要跨越文化的。那么另外宣教是什么呢？宣教是要进入那一个世界里面去的。好，我讲这个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哈，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有很多的时期教会只在自己的四面墙里面，他没有关心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当中呢，宣教基本上是不被看重的。所以你看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宣教历史啊，你就会发现在那一段的历史里面宣教是空白的。好 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宣教的分类啊。这些的分类哈，你一定，这是基本观念，你一定要知道哈，免得你上完了这个宣教学概论，人家问你说谁上的，你说葛牧师上的，然后问你说哦，那么你可以不告诉什么叫宣教？宣教，我只知道葛牧师讲了宣讲过，但是你还是搞不清楚，那请你不要说是我教过了哈。这些基本的东西为什么我第一堂课就谈啊？因为这些是太容易在教会里面你听到别人讲，但是他都不知道他讲什么。有人说我现在去宣教了，我听过有一个教会，他们这个形容他们去宣教，就是说哦，原来他们到台湾去，那么要去某一个教会带领他们举行一个培灵的聚会，所以他说牧师带着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跟他一起到那个教会去服侍，这个叫宣教。 Come on， 宣教这个名词太伟大，大家都要把它用一下。你如果讲说我跟牧师一起到台湾去带领聚会去服侍都可以，你不需要用宣教嘛，你懂意思吗？所以现在大家用宣教是用的太烂了，所以每个人都是宣教。哎呦，你也去宣教？对，我才刚去短宣回来，去做什么？我去伦敦讲道。那你就去伦敦讲道吧，是不是？你就是去罗马去带领培灵聚会嘛。你不要说我刚去宣教回来，哇，每个人都宣教，所以现在大家不稀奇你做宣教师，为什么？因为我也宣教。什么叫宣教？宣教分类很重要。夫勒神学院是算是在宣教学上面哈，在这个算具有一个带头作用的哈。那么夫勒神学院他们这个 World Mission 的这个 department 哈，他们把宣教分成 M1 M2 M3 OK。什么叫 M1？M 就 stand for mission， 好 ，M1 就是指的是同文化的工作。好比说，我们华人对华人怎么样传福音，这个叫做 M1。M2 呢，就是近文化的，比如说我们华人对日本人啊，或者是对这个我们。亚洲的这些国家，好，比较受我们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啦、韩国啦，好，这些地方跟他们宣教，好，这个是近文化。那么异文化呢 ？M3， 异文化就是好比说华人针对非洲人，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工作。所以这个是以文化来做区分的。 啊？没有，这是有文化。你可以在圣何塞也碰到有日本人，所以他不一定是地域的问题。哦、oh, ，OK， OK， 好，你先不管他哈，先不管这个地域跟文化的哈，OK， 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些的分法都不是很一个绝对的哈。也就是说，富勒森学院它有这样子一个分法。好，那么另外呢，我们根据我们华人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分法哈。就说，好比说，我们在教会以外的地区向同胞传福音和建立教会，比如说在中国的北方的信徒到南方，啊，这是算 M1 的。OK， 那么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华人来做福音工作，比如说我们北美的，我们到这个到中国去啊，或者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到那边跟这些的中国来的这些同胞，我们跟他们传福音，那这个算是 M2。 第三，华人向其他的亚洲人传福音，譬如说向日本人啊、韩国人传福音呢，这是 M3 啊。那华人向非亚洲人，譬如说美国人、欧洲人，这跟我们文化差异就比较大了啊。那么这叫 M4 好不好？但是一般比较通用的哈，因为刚讲华人方面呢，这个是我们自己华人的这样区别。OK， 但是一般整个普世当中比较在用的就是用 M1 M2 M3， 也就是富勒森学院的这个分法。 OK， 好，那么另外一个宣教的观念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使徒行传1:8，你等一下回去再看哈。我现在我们一起如果会背的话，我们把它练一下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你们刚刚才上了希腊文，我请问你们，希腊文里面有没有一个kai？有。那么这个kai是什么意思呢？And， 好，使徒行传1:8是关键我们宣教的一个地域的问题。很多人包括传道人都有人这样认为，他说圣经上讲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犹太全地，是不是？所以他说耶路撒冷要先传呐，然后再到犹太全地啊，然后才到这里。事实上你错了，在希腊文里面，不管是kai，它跟和，我们中文翻成并啊，和都是指的同时并进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一个教会，你可以同时在本地传福音，你也可以同时开始在怎么样，在海外传福音，只是这个 portion 可能不一样，只是可能做的程度不太一样，懂我意思吗？也许你 80% 的力量刚开始的时候，你都是在本地要积极的传福音建立教会嘛，教会必须要强壮起来，对不对？才有力量去异文化的嘛，是不是？好，但是这不表示说你教会要先把自己教会本地传福音传遍了之后，建造好了之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戴德森当年等到英国都已经福音传遍了才来中国传福音，你我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叫做话外人，是不是？但是当时候戴德森他没有等到英国传完他才来， OK， 所以我们宣教，请记得是本地的福音跟海外的宣教，同文化跟异文化是应该同时并进的。那最后，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请记得哈，一定不要忘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上半句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怎么样？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福音派的教会非常强调《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后半段，灵恩派的教会非常强调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的上半段。但是这两个其实能够分开吗？不能够分开了。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当初门徒们根本没法出去传福音的。耶稣甚至说 Don't go before 你被圣灵充满， Don't go anywhere， 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太知道了，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没有主给的这个能力，他出去就做炮灰了，出去一个死一个。但是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却不喜欢传福音，你却传福音变成没有力量，那这个圣灵充满绝对不是圣灵充满，就形成今天有些灵恩教会天天追求这一个现象那一个现象，哎呀，今天看见异象，明天看见倒下，后天看见金粉掉下，或者长出金牙来，但是呢一个福音都不传。就认为这是奇怪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您身上，哦、enjoy the Holy Spirit presence 啊，享受在这个圣灵的同在里面，享受这个圣灵的这个 manifestation， 不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一样什么？出去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OK， 但是 unfortunately， 我们华人教会啊，现在比较多在做宣教工作的还是这些福音派教会。那这些福音派教会呢非常好，很有这些宣教的知识跟经这些 knowledge， unfortunately 就是缺乏圣灵的能力，所以宣教的果效不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开始就奠定好一个好的根基，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发展。 Amen。 好，那我们就这堂先停到这里，休息五分钟。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